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深谋远虑，杨一清，韬光养晦，巧藏锋。一朝天朝出祸乱，义不容辞，重脱颖。
无论如何，刘瑾还是没有放过杨一清。一年后，刘瑾借口杨一清贪污军饷，把他关进了监狱。这一次，他决心把杨一清彻底整死。可是刘瑾并不清楚，看似单纯的杨一清和杨廷和一样，绝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他也有着深厚的背景。40年前，15岁的杨一清被地方推荐，来到京城做了著名学者黎纯的学生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师兄，两个人惺惺相惜，相约共同发奋努力，为国尽忠。在后来的几十年中，他们一直私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。他的这位师兄啊，就是李东阳。所以当杨一清被关进监狱后，李东阳立刻找到了刘瑾和焦芳，希望能够通融一下，罚点款了事。刘瑾开始还不肯，但禁不住李东阳多次恳求，加上杨一清是带过兵的，手下有很多亡命之徒，没准儿哪天上班路上自己就不明不白的被人给黑了。嘿，思前想后，所以刘瑾啊决定释放这个人。走出牢狱的杨一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看着前来接他的李东阳，会意地点了点头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李东阳问他。
先在京城待着，看看再说吧。
不，李东阳突然严肃起来，
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，不要回家，找个地方隐居起来。
然后他停了下来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杨一清，
等到需要你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去找你的。
杨一清笑了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那两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但这位深谋远虑的师兄却似乎从未变过。
好吧，我去镇江隐居，时候到了你就来找我吧。即使全天下的人都误解了你，我也理解你的言行，明了你的用心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屈辱中等待着。
刘瑾打算做几件好事，这倒也不奇怪，因为啊，他坏事做得太多了，自然就想干点好事了。一个人干一件坏事不难，但要一辈子只干坏事，真的很难很难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名声越来越臭，而张彩和他的一次谈话也坚定了他的决心。
刘公公，你不要再受常例了。
所谓常例，是刘瑾的一个特殊规定，每一个进京的省级官员汇报工作完毕后，必须向他缴纳上万两银子，如果没有交的，等他回家时没准儿撤职文书已经先到了。进京汇报工作的各位高官们虽然很有钱，但几万两银子一时之间到哪里去弄呢？可是刘公公 是不能得罪的。无奈之下，很多人只有向京城的人去借高利贷，回去再用国库的钱来还。可是张彩直截了当地告诉刘瑾，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捞钱方法。刘瑾又懵了，用此方法每次都可以收很多钱，而且简单快捷，怎么能说是愚蠢呢？看着这个不开窍的家伙，张彩气不打一处来。他明确地指出，你收每个官员几万两似乎很多，可你要知道，这些家伙都是贪污老手，他们不会自己出这笔钱，却可以借机在自己的省里收几倍的钱。当然了，都是打着你的名号，说是给你进贡，这样刘公公你的恶劣名声就会很快传遍全国。刘瑾这才恍然大悟，
嘿，这帮混蛋打着我的名号四处捞钱，真是岂有此理。
刘公公的愤怒是有道理的，小贪官们借用了他这个大贪官的名誉权，却不交使用费和专利费，应该愤怒，确实应该好好的愤怒一下。愤怒之余的刘公公立刻下令取消常例，并且追查地方贪污官员。这算是刘公公干的第一件好事儿。不久之后，刘公公决定搞点创新，他分析了一下国家的经济状况，意外的找到了一个漏洞。他灵机一动，决定再干一件好事儿。也许是对这件事情太有把握，他决定直接上奏皇帝，不再如往常那样先听一听张彩的意见。于是他最终死在了这件事上。第二天，他独自上朝，在文武百官面前向朱厚照提出了这件事情。
陛下应该整理军屯了。
一切就此开始。所谓军屯，是明代的一种特殊政策，通俗的讲，就是当兵的自己养活自己，打仗的时候当兵，没事干的时候当农民，自己种菜种粮，还时不时养几头猪改善伙食，剩余的粮食还能交给国家。这个制度啊，是当年老朱费尽心思想出来的，可到了如今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。因为要想让军屯开展下去，必须保证有土地。虽说地主恶霸不敢占用军队的地，但军队的高级腐败干部是不会客气的。100多年下来，土地越来越少，粮食也越来越少，很多士兵都填不饱肚子。刘瑾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便公开表示要清查土地，重新划分，增加国家粮食收入，改善士兵生活。刘瑾这么干，自然不是为士兵着想，无非是要搞点政绩工程而已。大臣们心知肚明，鸦雀无声。朱厚照却听得连连点头，手一挥发了话，哎，好主意，你就去办吧。然而站在一边的杨廷和准备出来讲话了，经验丰富的他已经发现了这个所谓计划的致命漏洞。可就在他准备站出来的时候，一只手从背后紧紧拉住了他的衣襟。杨廷和回过头去，看到了沉默的李东阳，他又站了回去。散朝了，刘瑾急匆匆地赶回了家， 他准备开始自己的计划。杨廷和却留了下来，他拉住了想开路的李东阳，因为他的心中有一个疑问：你刚才为什么要拉住我？李东阳看着他，露出了神秘的笑容：
你刚才为什么要说话？
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回到家中的刘瑾见到了满脸怒气的张彩，听到了他的责问：
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先商量一下呢？哎，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，办成了足可百世流芳，还商量什么？
然而张彩皱起了眉头：
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问题啊。
可是有什么问题他一时也说不出来，于是他向刘瑾提出了另外一个警告：
杨一清这个人不简单，你可要小心呐。
哼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了，不用担心。
张彩看着自信的刘瑾，轻蔑地笑了：
我与他同朝为官十余年，深知此人权谋老道，功于心计，且为人刚正，绝不可能加入我们。你教训他又有什么用？
刘瑾愤怒了，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种蔑视的态度。
我已经把他削职为民，即使有心作乱又能如何？
可他等来的却是张彩更为激烈的反应：
杨义清此人要么丝毫不动，要么就把他整死，其胸怀大志若放任不管，必成大患呀。
刘瑾终于爆发了，他拍着桌子吼道：
为何当年他要推举你为三边总制啊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好自为之吧，哼。
张彩愣住了，他坐回了椅子，呆呆地看着刘瑾离去的背影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福祸各由天命，就这么着吧。
正德五年四月，宁夏。
真的下决心了吗？哼，周东如此胡来，我们已经没有活路了，绝不能束手待毙。就这样吧。
那就好，何指挥，现在动手吧。
正德五年五月，镇江。土财主杨义清正在大堂里看书，屋外斜阳西照，微风习习。这种清闲的日子他已经过了一年，但所有的平静都将在今天被打破。屋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杨义清立刻抬起头，紧张地向外望去。他看见了一个急匆匆走进来的人，而此人身上穿着的飞鱼服也已告知了他的身份：锦衣卫。在那年头，锦衣卫上门基本都没什么好事儿。杨义清立刻站了起来，脑海中紧张地思考着应对的方法。可这位锦衣卫看来是见过世面的，他没有给杨义清思考的时间，也不废话，直接走到杨义清的面前，严厉地高喊一声：上谕，杨义清听旨。杨义清慌忙跪倒，等待着判决的到来。钦命杨义清起复三边总制。活儿都走了一半的杨义清定了一下神，脑袋是保住了，还成了二品大员，而宣旨的锦衣卫
此刻已经变了一副嘴脸，满面春风的向杨一清鞠躬：“哎呦，杨大人，恭喜官复原职啊！如有不敬，请多包涵啊！”
要知道，干特务工作，专横跋扈的锦衣卫，有时也是很讲礼貌的，至少在高级别的领导面前总是如此。
杨一清拍拍身上的尘土，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任命隐含的意义。
李东阳，我们约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。
他转进内室，准备收拾行装，可是笑脸相迎的锦衣卫却突然站了出来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杨大人，就不用收拾行李了，即刻出发吧，军情十分紧急呀。
杨已经呆住了，
军情？是的，杨大人，安化王叛乱了。
安化王朱志凡，外系藩王，世代镇守宁夏。这个人其实并不起眼，因为啊，他祖宗的运气不好，当年只摊到了这么一片地方，要钱没钱，要物没物，连水都少得可怜。树挪死，人挪活，待在这种鬼地方，天天吃沙子，他早就想换换地方，可是谁也不肯跟他换。他也想到北京去，但朱厚照先生虽然爱玩，却还不傻，亏本的买卖是不做的。急于改变命运的朱志凡不能选择读书，只能选择造反。可他的实力太差，造反就是自寻死路。关键时刻，一个人帮了他的忙，给他送来了生力军，这个人就是刘瑾。刘瑾又犯了老毛病，由于文化水平太低，他总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。整理军屯虽然看上去简单，实际上却根本实行不了。要知道，那些占据土地的可不是一般的土财主，他们都是手上有兵有枪的军事地主啊。这种人我们现在称之为军阀。接到指令的地方官只有几个打板子的衙役，哎，又没有武松那样的厉害都头，除非是喝多了神志不清，否则谁也不敢去摸这个老虎屁股。地是收不回来了，但是按照规定，整顿土地后应该多收上来的粮食是一颗也不能少。好，百般无奈之下，官员们只好捡软柿子捏。军阀欺负我们，我们就欺负小兵。就这样，那莫名其妙多出来的公粮就压在了苦大兵的身上。而大理寺的周东就是欺负士兵的官员中最为狠毒的一个，他不但责骂士兵，还打士兵的老婆，这就太过分了。宁夏都指挥使何锦义愤填膺，准备反抗，正好朱志凡也有此意，两个人一拍即合，发动了叛乱。由于这件事情是刘瑾挑起来的，加上刘瑾本身名声也不太好，他们便顺水推舟，充分使用资源，定下了自己的造反理由：杀死刘瑾，为民除害。哎，这个口号啊倒没错。事情出来后，刘瑾急得不行，毕竟事情是他闹出来的，责任很大，人家还指明要他的脑袋。他立刻派人封锁消息，并找来李东阳、杨廷和商量。李东阳和杨廷和先对事情的发生表示了同情和震惊，然后明确告诉刘瑾，要想平定宁夏叛乱，只要一个人出马就可以了。
不用说，这个人只能是杨义清。
哎，那就是他了，快派人去叫他即刻上任。
关键时刻啥恩怨也顾不上了，杨义清就此结束了闭关修炼，重新出山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